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
欢乐卡恰碰。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还有一起听节目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立新姐姐。今天呢，在节目里我们要来探索发明家的异想天空，要跟我们一起在天空翱翔的有我们可爱的鲁若哥哥。嗨，鲁若哥哥你好。
嗨，立新姐姐好，小朋友们好，我是鲁若哥哥。
啊，鲁若哥哥，今天可能要请你主持了啊，我没办法做节目了耶。
啊，怎么这么突然？发生什么事了？
我找不到我的眼镜啊。
那我们赶快找一下啊。
好，
你看看桌子
看看
抽屉嘞。
抽屉没有啊。
抽屉没有，
包包里也没有啊。置物篮里面也没有。
怎么到处都没有啊？
桌子下也没有啊。
那你起来，你看你屁股底下嘞。有没有在椅子上？
没有。
哎呦，立新姐姐。你的眼镜
在哪里？
挂在你的额头上呢。
啊！
哦哟！
好好好好好，我现在戴上眼镜了。哦，原来鲁肉哥哥这么帅呀！
哎呀，讲这什么话，吓死我了！
就是看清楚了才知道你这么帅啊！
哎呦，好啦，我们还是赶快来看看我们的发明家的异想天空啦。
今天发明家的异想天空，我们就是要来看一看眼镜是怎么发明的咯。
眼镜
不过啊，在进入这个单元之前呢，我要先来念一封有小听众的来信。是宋恩小朋友写来的哦。他写说，立新姐姐平安，我是爱火车的五岁宋恩，我都有在听欢乐卡恰碰哦。你特别做的新节目《发明家的异想天空》，讲到火车，我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哦！我很认真听哦，也听到很多小佑哥哥讲的很棒的火车知识，是书上没有的。谢谢小佑哥哥，我也有像小佑哥哥一样叫妈妈跟爸爸帮我拍火车的照片哦。我以后也想要像小佑哥哥一样可以去台铁上班，我想去当列车长，也想当设计火车的工程师。哇，宋恩真的是一位好有理想好有目标的小朋友哦。
没错，有理想有抱负的好青年。以后长大变好青年。
鲁若哥哥，那你五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梦想啊？
有啊，我想当的很伟大哦。
你想要当
超人？
这个太厉害了。
后来发现有点难达成。
内裤穿在外面就可以了。
没有，那个大概会被抓起来。
好的，那我们就带着像宋恩一样的这样子的热情，一起来探索今天的发明家的异想天空。
这一朵云形状好像火箭哦。
那一朵云形状好像枕头。
孩子们啊，别再发呆啦，赶快进来吃饭啦。
妈妈，我们不是在发呆，我们在想 新发明。
对，我要发明超好睡枕头，一躺下去就可以马上睡着，还会做美梦。
我要发明个人小火箭，想去宇宙探险随时都可以出发。
创意发明，发现惊奇，欢迎收听
发明家的异想天空。
欢迎来到发明家的异想天空。今天我们要来探索眼镜到底是怎么发明的哦。哎，鲁若哥哥啊，你不觉得现在戴眼镜的小朋友越来越多了吗？
对啊，现在好像啊，在国小甚至啊是在幼稚园就有小朋友开始近视眼了。哎，
是不是因为看手机荧幕，还有平板的荧幕，还有那个电视看太多了？
对啊，这个说起来哦，真的是要劝劝爸爸妈妈，不可以把手机还有电视电脑这种东西当成哄孩子的工具，非常对他们的眼睛非常不好的。
那但是呢，眼镜对人类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你知道眼镜是怎么发明的吗？
眼镜，就是我不知道。
诚实是很好的美德。
对，
好的。那其实最早在公元前八世纪的古埃及啊，人类就已经知道呢，可以用凸透镜来扩大影像哦。
哇，埃及耶，这个也太古老了吧。那个时候是用什么东西做成了镜片呢？
那个时候的人呢，把水注入到球形的玻璃里面来看细小的文字，字就看起来就变大了。或者呢，他们用来观看斗士竞技。
斗士竞技？
对呀、啊。
哦，就是很大的竞技场，因为我买的票比较远，所以要用望远镜来看的意思，对不对？
类似。那像这样子的器具呢，可以说是最早的眼镜。那刚刚立新姐姐说到这个凸透镜，鲁若哥哥要不要帮忙说明一下什么是凸透镜啊？
凸透镜，我记得在自然课本上面就会有教哦。首先，透镜的意思是光线可以透过去的镜子，和一般我们所看到可以照到自己脸的镜子就不一样咯。再来就是凸面的，所以它是以镜子会让你摸起来有一种向外弯曲的感觉，两面都向外弯曲，就是所谓的凸透镜咯。
其实除了凸透镜之外，还有凹透镜哦，中间比较厚，边缘比较薄的叫做凸透镜，中间比较薄，边缘比较厚的叫做凹透镜。那凸透镜呢，对于光线呢有汇聚的作用，就是光线穿过了这个凸透镜之后呢，它们就会聚集在一起，
在焦点上
变成一条光线。
变成会把光线聚集在某一个点上。
然后凹透镜的话则是对光线有发散的作用。不过你想啊，当时古埃及人使用的这种把水注入到球形的玻璃中来放大的这个器具，跟我今天戴在脸上这个眼镜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
还是差蛮多的，很难想象。立新姐姐，你想想看，你今天要戴眼镜的时候，你眼睛前面就放两颗球。啊，球还要挂在架子上面呢、
然后我的鼻子就会扁掉了。
对，那个如果人家敲到那个球，球敲到你的眼睛，你就直接变大黑熊。
哇哦，应该不是大黑熊，
大猫熊。
那我可以住在动物园里吃竹子。
哇，好可怜呢。
哎呀，比较类似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眼镜呢，据说呢是在13世纪的后期，在意大利首先被发明出来的哦。
妈妈咪，原来是意大利人发明的。
这妈妈。那有些资料显示呢，在公元1266年，有一个先生，他叫做 Roger Bacon。
培根先生。
对。
Bacon。
他曾经用放大镜在书上看书。 那另外呢，在1352年被画出来的一张肖像画上面呢，画里面的主角他的双手呢就抓着手把上绑着两片有框边的镜片，靠在眼睛前面看东西。所以啊，这些画呢，就可以告诉我们，在14世纪的中期呢，这些贵族啊都已经在使用眼镜咯。
哦，原来那么早以前就已经跟现在的眼镜这么相像了呢。
对啊，同时期的英国也有记载，他们用一些特殊的镜片用来看清楚文字。
哦，
那你会不会想知道中国又是如何呢？
对啊，这些外国人在那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用镜片了，那我们中国人是什么时候才有镜片的呢？
那就让我们休息一下下，来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再来继续讨论眼镜的发明咯。让我们来听赞美之泉的看见复兴。
Yeah.
哇哦，刚刚这首充满爆发力的歌曲呢，叫做《看见复兴》。你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欢乐卡恰碰》进行发明家的异想天空这个单元，我是立新姐姐，
我是鲁若哥哥。我们这一节要来讲讲中国的镜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没错，中国呢最早出现的眼镜呢是在15世纪的时候，那时候的眼镜不叫眼镜哦，
叫做什么呢？
爱戴。
爱戴。
爱戴呢是由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啦。
哦，所以不是中文啦，他那个阿拉伯文的发音可能就很像爱戴这样子。
哎，鲁若哥哥啊，
是，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出现的眼镜会是用阿拉伯文的音来翻译过来的呢？
应该我也不确定哦，我只是猜哦，应该是阿拉伯人传进中国的吧，毕竟以前中国地大物博，又是当时的强国，很多国家都会带着自己新发明啊，或者是很好的一些东西当做贡品来中国朝贡，然后顺便可以交换一些金银啊、珠宝啊，还是一些香料丝绸回去吧。
哦，就像交换礼物咯，
大家都很想跟中国换，中国很像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孩，大家都爱跟他换礼物。
可以换到比较好的礼物。
对，可以换比较厉害的。
在历史上有记载啊，清朝的康熙皇帝呢，他偶尔就会戴眼镜来看东西。雍正皇帝，
他儿子，
就是康熙皇帝的儿子，
没错，
他在晚年的时候看奏折也习惯戴着眼镜看呢。
哇，到了雍正皇帝的时候已经戴眼镜办公了。
对啊，好像现在的办公
人员，真的很像现在的很辛苦的办公人员啊。
没错，那眼镜呢也随着时代的变化有一些改变。还记得我们刚刚说在欧洲发现的画像里面，这个画中的主角他是怎么样使用眼镜的呢？
哦，我记得那个时候的眼镜呢是直接用手拿着镜片来看东西的。
不过这样子镜片好像蛮容易弄脏的。
对啊，我们现在只要手不小心碰到镜片都要赶快把它擦干净，要不然都看不清楚。
会雾雾的。接下来呢又出现了架在鼻子上的眼镜。哎，
架在鼻子上。
对，我们现在的眼镜后面不是有两只长长的角胶吗？
对，挂在耳朵上。啊，它没有。
它就是两个镜片，然后有框，然后中间有一个连接的小桥梁架在鼻子上。
啊，感觉这样只要一直用手去扶，要不然会不会很容易掉啊？
还是外国人鼻子比较尖，所以不会掉？
有可能，有可能，这可能不适合华人使用。
那当然咯，随着人的需要，发明也就会越来越进步嘛。后来呢，又出现了另外一种眼镜。你知道它多了什么吗？
多了什么？
一根把柄。
一根把柄。
是啊，就是一根长长的柄。
哦，
然后呢你就可以像有点像拿雨伞还是拿什么一样，这样子拿着一根长长的柄，然后把眼镜举在你的脸前面，然后看东西。
诶，那说了这么多，到底我们现在使用的眼镜这种跨在鼻梁上又架在耳朵上的这种结构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呢？
是在1727年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眼镜行的老板爱德华斯卡雷特发明的哦。那鲁若哥哥啊，你要不要为我们介绍一下你戴的眼镜跟我戴的眼镜有什么不一样呢？立新姐姐戴的这个是近视眼镜，
鲁若哥哥戴的这个是耍帅眼镜。啊，不是，
不是吧。
好了，其实鲁若哥哥也有戴眼镜，不过呢鲁若哥哥戴的眼镜是没有度数的，我们一般叫它平光镜。平光镜原本当然就是拿来耍帅的啦，就是觉得哇戴眼镜挺斯文的。
有吗？我有很斯文吗？
有，你挺斯文的。 不过现在也有很多没有近视或远视或老花的人，他虽然眼睛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他也戴眼镜的哟。
为什么呢？
是因为现在啊，我们有很多的手机、电脑、平板电脑，还有各种的3C 产品，这些荧幕都会发出蓝光，蓝光对眼睛的负担是比较重的，所以呢，就有人发明了一种眼镜，可以帮助我们用过滤的方式把短波的蓝光滤掉，这样子呢，我们的眼睛就可以比较轻松一些。鲁若哥哥就是因为自己需要写作业，需要做事情，需要用到很多的电脑还有手机的荧幕，所以就习惯会佩戴抗蓝光的眼镜。
其实啊，这个蓝光可能对眼睛的伤害就是呢，我们的眼睛里面有视网膜，对不对？
对。
视网膜呢，里面有黄斑区，那这个黄斑区有可能因为太多的蓝光而造成这些黄斑区氧化，那黄斑区氧化就可能造成视网膜结构被损坏，就可能伤害视力哦。
嗯，很严重的。
嗯，那像刚刚鲁若哥哥有说到这个抗蓝光眼镜，其实呢抗蓝光眼镜有两种，一种是吸收型的镜片，就是它在镜片呢染上可以吸收蓝光的色层，那可能是深深浅浅的黄色、绿色或是橘色。然后另外一种是反射型的镜片，就是呢镜片上面呢镀上一层特殊的反射膜，让部分的蓝光反射出去，不要射到你的眼睛里面，所以有绿蓝光的效果。嗯，简单来说就是有两种啦，一种是帮你吸收掉，一种是帮你反射出去咯。那鲁若哥哥有时候也会戴像多多哥一样的太阳眼镜
啊，又是一种耍帅眼镜，各位小朋友。
但是我小时候都以为戴太阳眼镜的人都是坏人呢。
啊，我不是坏人哦。
不是啦，因为可能小时候电视啊或是电影里面的坏人都戴墨镜，墨镜就是太阳眼镜嘛，然后我就有了这样子错误的印象，以为只要戴墨镜的都是坏人。
戴墨镜其实在现在已经越来越流行咯，因为像我们刚刚在讲啊，蓝光从手机还有电视的荧幕发出来对眼睛的负担很重。其实你知道吗，立新姐姐，
嗯，
在外面的环境啊，在室外，我们常常说哦，晒晒太阳很健康，对不对
啊？阳光美少女，
没错。可是你可知道阳光里面有一种光比蓝光更厉害，叫做紫外线。
嗯，紫外线我知道。
紫外线啊，它需要被过滤掉，要不然啊，它对眼睛的负担其实比蓝光还要强得多呢。
嗯，所以戴太阳眼镜不是只是为了耍帅，其实也是保护眼睛哦。
没错。
那你知道在史前时代就有太阳眼镜了吗？
史前时代就有太阳眼镜？
对呀、啊，
骗人吧？史前时代怎么有？
真的已经考古出来了。
我不相信。
史前时代呢，因纽特人啊，他们就用海上的牙齿制作一种护目镜，来减少太阳光照射到眼睛里面哦。
哎，我查到了，哎，他们这个不是墨镜啊。
我没有说墨镜啊，我说太阳眼镜。
他们小朋友，我跟你说，因纽特人这个眼镜呢，看起来啊，就像是在两个眼睛的上面罩了罩子，然后分别呢中间开了一个小小细细的孔，
有点像那个存钱筒上面的小缝。
简单来说，它就是帮你用一个工具自动眯眯眼，你知道吗？
自动眯眯眼。
不要照那么多太阳光，只露出一点点眼睛来看。
其实我有点怀疑他们在戴上这种太阳眼镜之后看不看得到路。
会留下来应该是看得到吧。
我不知道哎、欸，应该吧，我没有戴过，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太酷了，
这看起来真的很好笑啊。
真的吗？你不要笑人家，搞不好
你不觉得很像卡通人物的眼睛才会这样一条线啊，
一条线
而且还凸出来。
啊，你一直笑人家
啊！不笑不笑不笑了。
那我再跟你讲另外一个知识。
什么知识？你说。
就是呢，中国也有古老的太阳眼墨镜。
哦呦，你讲清楚哦，是墨镜还是太阳眼镜？
墨镜。
墨镜这么厉害？
没错，
意思是有镜片，而且是深色的挡光的镜片。
没错。
哇，什么时候啊？
在元朝初年呢，有一个人，他叫做刘琦，他写下了一段文字的记载，就是呢，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墨镜了，而这个墨镜的镜片呢，是烟晶做的。烟雾的烟，水晶的晶，其实呢，这是一种矿石，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咖啡色的水晶。但是这种墨镜呢，只有衙门的官员才能戴哦。
哦，为什么只有衙门的官员才能戴？只有他能耍帅吗？
不是，是为了听取供词的时候，不让别人看见自己的反应。
哦，原来是一种，刑事侦查手段。
你要不要帮小朋友解释一下什么是刑事侦查呀？
哎呀，就是简单来讲，那个时候的警察就把烟睛戴在自己的眼睛上面，然后问犯人事情。问的时候呢，犯人就不会看出警察这个时候露出的是什么样的表情，因为眼睛被遮住了嘛，或是生气，或是困惑，反正总是让他知道的少一点，犯人才不会知道要怎么撒谎吧。
好吧，应该是这样。那在18世纪的欧洲呢，因为开始了工业革命，也就是小朋友还记得吗？我们在谈论火车那一集的时候，我们说到了瓦特发明了蒸汽机。
没错，蒸汽机带动了工业革命。
就是开始有很多很多的工业发展，那时候也有了汽车，还有飞机。那飞机是敞篷的，那时候的飞机如果没有戴护目镜的话，根本没有办法驾驶啊。
对呀，
风太大啦，
眼睛睁都睁不开吧。
对，那当时在大约1930年的时候，美国空军在进行演练的时候，发现有些空军人员因为长期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中，眼睛开始受损，所以后来就开发出了能够保护飞行员的眼睛的太阳眼镜。这个眼镜还有名字哦，叫领航者。
这么厉害呀。
对呀，那像这种太阳眼镜呢，就已经比较像是我们现代人戴的太阳眼镜咯。眼镜真的很神奇耶，因为你戴上它，它是什么颜色的，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颜色的。如果你戴上墨镜是咖啡色的，你看到的世界就是咖啡色的，对不对？
对啊。
那其实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心戴上了歧视别人的眼镜，那我们就会用歧视的眼光看别人咯。
对啊。
可是如果我们戴上了上帝的仁爱的眼镜，我们就会
看别人，就会用仁爱的眼光看别人。
没错。所以亲爱的小朋友，我们的心也是要选对眼镜的哦。
没错。
今天的欢乐卡恰碰就到这里为止了，期待下个星期的发明家的异想天空。明天还有节目，要记得继续收听哦。我是立新姐姐，
我是鲁若哥哥，
欢乐卡恰碰，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拜拜。